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理财有道》，我是唐韵，
我是邓梅。
好，今天是6月6日，星期四哦。那邓梅，今天的市场呢？看一下，基本上是涨跌互现，小打小闹。好像没什么太大的动静啊，市场整个在等着明天非农报告的出台，好像在憋大招一样。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为我们的听众朋友请来我们的嘉宾 Rex， 就当前的这种市场情况给大家带来他的分析。在请Rex 上线之前，我们还是由邓梅给大家带来今天的市场综述。
好的，明天就像唐韵说的，就是关键的非农就业报告了。那么在今天呢，投资人也正在权衡啊，说劳动力市场进一步降温的这些迹象，标普500指数呢在今天是收盘的时候几乎是持平的。我们先来看具体的收盘指数，标普500指数下跌 1.07 点，下跌了 0.02%， 收报 5352.96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14.78 点，下跌了 0.09%， 收报 17173.12 点。道琼斯指数是上涨了 78.84 点，上涨了 0.2%， 收报 38886.17 点。非半指数下跌 45.76 点，下跌了 0.86%， 收报 5301.68 点。标普的11大板块中呢，有8个板块是收红的，非必需消费品还有能源是领涨的，公用事业、供应、工业、资讯、科技板块是收黑的。劳动力市场是降温，提振了联准会降息的希望。截至6月1号当周呢，美国初领失业金人数升到了 22.9 万人，创了4个周的新高。有一部分的原因呢，可能是啊，因为美国学校学年结束了，但是没有裁员增加的迹象。那么周五马上就要发布非常瞩目的非农就业报告了。经济学家有预计说5月份啊，美国非农就业很可能会增加18万人，失业率是稳定点 3.9%。那除此之外，瑞士央行、加拿大央行都是启动了降息。除了这两个银行，欧洲呢继这两个银行之后呢，在今天宣布了5年来第一次降息，同时也进一步上调了通胀的预期，但是呢并不对未来的利率路径做一个预先的承诺。欧洲央行的总裁加拉德暗示说，7月份连续降息的可能性它不大，这就被市场解读为是鹰派降息。那虽然如此，交易员也提高了对联准会接下来会在9月降息一码的一个押注。那今天10年期美债殖利率呢是在 4.29% 附近波动。唐韵，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啊，华尔街的一些专业人士他们对今天的市场发表了一些什么样的自己的评估啊。首先是摩根士丹利财富管理首席投资长叫做 Lisa Charlotte， 他预期呢说美国股市将进一步走高，但是投资人应该保持适度的预期。另外一位呢是独立顾问联盟资讯长叫做 Chris Zackley， 他表示说若周五的非农报告显示就业市场放缓甚至于失业率上升，这应该受到市场欢迎，因为这会减轻通货膨胀的上行压力。但是我们意识到如果劳动力市场和经济疲软过度了，这最终呢可能对市场会构成比通膨更大的威胁。
好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啊，再稍稍的关注一下，在请 Rex 之前，我们稍稍关注一下上个周呢初领失业金的人数。截至到6月1号当中呢，调整后的美国初领失业金的人数是报 22.9 万人，这个数字高于市场预期。截至5月25号当中，调整后美国续领失业金人数报 179.2 万人，也是高于市场预期。 Jeffrey 美国分析师 Thomas Simon 他说啊，说上个周初领失业金人数呢仍然处于暗示就业市场仍然吃紧这样的一个区间之内，以任何历史的标准来衡量的话，续领失业金的人数呢仍然很低，我们仍然认为这些数据支持这样的一种观点，就是说失业的人能够相对啊比较容易的找到一份新的工作。那么美国日前经济数据显示四月份职位空缺下降的幅度大于预期，每位求职者的可就业职数达到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的水准， 同时呢，就业介绍公司 Challenger Green Christmas 数据显示，美国雇主上个月宣布的裁员幅度呢，也是从去年的12月份以来的最低。而2024年到目前为止宣布的裁员幅度呢，和去年同期相比啊，也是少于去年同期的。那么具体来看呢，雇主在5月份宣布裁员比4月份宣布的人数减了 1.5%， 比去年同期呢也是减了 20%。 就业市场进一步降温，这有可能会提振啊美联储对降息的信心。有分析说，如果就业报告继续出现惊喜的话呢，也有没有可能会让9月份啊甚至是7月份降息再次成为可能。谭云，
好的，那以上就是给大家带来的今天市场简单的一些总结啊。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我们请 Max 给我们带来他的观察。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唐韵。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多元投资顾问的创始人 Rex 周威宇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啊，给我们带来他对我们现在市场的一些观察。Rex 你好啊，欢迎你。
哎，朋友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 Rex， 今天呢股市是没有特别大的一个波动的，但是还是想请您先跟我们的听众分析一下今天的盘势好吗？
对。这个今天的盘是从指数看的收盘来看波动不大，不过其实以盘中的角度来看呢，是有不少的波动啊。那早盘的时候，因为这个央行在昨天，欧洲央行在昨天呢宣布降息啊，这是5年来第一次的这个降息，那市场受到激励啊，这个债券殖利率是10年持续的下跌，所以呢股市也在开盘的时候是开高的一个情形啊。不过到了盘中的时候呢，好像看到这个龙头，就是我们这次领头羊这个 NVIDIA 呢，这个在盘中的时候曾经一度下跌将近 6%、所以突然整个大盘就随之反转了。那当然到尾盘的时候这个跌幅收窄了，所以整个的盘势也是把它拉回到这个平盘了，整个大盘拉回在这个平盘的附近哦。所以这个是今天的一个盘势哦。所以不过说整个来看，我是这样去解读它，就是说其实今天可以算是在昨天就是说创下新高后的略做一个休息，因为你总不能这个市场在创新高后这样一路一直涨嘛。那当然这整个就从这一周来股市持续创新高的这个主要原因有两个，那么第一个就是这个债券殖率的一个持续下滑，我们讲5月29号的这个上一波的高点在 4.61%， 那么下跌到了今天是 4.28%， 那幅度不可谓不大。那么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上周公布了这个修正后的 GDP 比预期的低，然后这个 PCE 呢跟这个 Core PCE 呢也符合预期，所以这几个因素呢使得这个降息的几率认为这个下周联储局这个就是说未来联储局降息的几率是会提早哈。所以从这角度呢，所以这个债券殖利率呢十年期债券殖利率是持续的下滑。那这是第一个原因。那当然这种殖利率下滑以后就会带动，就通常就是最有利的就是科技类。而科技类股的这个领头羊又是 NVIDIA。那大家可能不知道有没有看最近的新闻，这个黄仁勋呢刚好到台湾去啊，就参加这个电脑展了，所以这个带的所有相关的这个大佬啊，科技业大佬几乎都在台湾会合不管是 Intel 的 AMD 啊，这些 CEO 全部都去了那有一整套的供应链来凸显这个未来 AI 的一个重要性所以在这种气氛的带动下，整个这个 NVIDIA 是事实上是这个再创新高，到今天才稍微有点停顿。那么昨天呢，它的这个市值更是一度超过3兆美元就是超过了 Apple， 成为这个我们这个的第二大市值的这个上市公司。
是啊，就是它的涨势虽然今天跌了一点，但是大家毫无疑问觉得它还是会继续涨啊。今天我也刚好看了一个新闻，就是木头姐啊，她的那个投资公司在去年的时候把英伟达给卖了，大部分股票都给卖了，有人给她算了说她损失了12亿。所以对未来我记得上次节目当中也请教过您对英伟达就是现在这种情况了这个价格的情况下还要不要再去追高， 它的涨势未来会是怎么样，你怎么看呢？
对，我个人就上周我提到我的观点了，就是说最主要这个 NVIDIA 的这个股价的风险了，主要是两个了，第一个就是说它市值太高，就像我们今天昨天超过3兆，今天稍微拉回一点，那因为过去在这个大企业，不管是 Apple 啊 Microsoft， 他们来到这个3兆的市值以后，就会出现一个压力，就是说上去以后可能就 在上面的这个涨势就不够， 就没有办法再继续一直 往上涨。那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原因呢？那就是说因为其实我们整个美国股市它是有一个它整个市值啊，比如说大概是在50几亿好美元，那么 S&P500 指数大概是在45亿左右这个的一个整个市值。那么如果这个某一家公司，你像这45亿是有500家来构成的，那我们已经有这个 Apple Microsoft 这个三兆，对不起我应该用兆，我们美国的 S&P500 是45兆才对，修正一下，45兆万亿的这个市值。那么如果这个 Microsoft 跟这个 Apple 呢，它都已经到3兆了，那么这样如果再来一家这个 NVIDIA 的话，那就等于有3家都是3兆美元的话，那就基本上这3家就占了这个我们 S&P500 指数这个45兆里面的这个接近快10兆，大家可以想象，另外还有497家公司啊，那只占了那个份额，所以它本身就会产生一个压力，就是说你除非就是其他的股票的这个钱跑过来你这里，否则你要让它持续一直涨的话，不可能说所有的股票因为你的上涨而被你带动上去，因为如果整个股票都带动上去的话，那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的股市的市值除以这个美国的 GDP， 那这个 percentage 就变太高了。其实巴菲特有曾经用过这个指标，就是说这个美国的这个股市的市值除以这 GDP 呢，那么如果超过 100% 以上呢，实际上渐渐进入一个比较高远区，那现在就是不止，已经接近可能 200% 都不止，所以可以说其实现在的位置并不是一个很便宜的状况，所以也不可能某一家公司它非常非常大，那大到就是甚至使我们那个影响到我们整个股市市值，甚至这个市值对 GDP 的一个比例，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天然的一个地吸引力，它会使得这个大公司的市值成长到某一个状况它会停下来，因为这个主要是因为钱就是这么多，不可能全部都跑到那边去。那第二个就是说我认为它的这个毛利率现在已经相当的高，所以说上一次公布财报的毛利率是 78.9%， 那么这个是一个相当高的水位，就是当然不是不可能说它甚至得高到 80% 以上，但是就是说一个公司的毛利率高到这么高的水准，其实就是说不容易再更高，就是而这个预期的心理就是说假如它不能再更高的时候，那么股价可能就会到达一个峰值，就是说如果除非你毛利率还可以继续往上，否则一旦毛利率开始往下的时候，那大家对它的预期就会减弱。好，所以我是觉得这是 NVIDIA 是很好的公司，但是就是说它有一个天然的限制，不是它这个公司本身，而是整个市场所造成这个地吸引力所造成它股价会上涨会有一个压力这样子。
好的，谢谢 Rex 的解释啊。那接下来再请您看一下关于降息这方面的啊。那在昨天是加拿大央行宣布降息，然后今天是欧洲央行也紧随其后就降息了。然后大家就在推演说美国这个 Fed 什么时候会降息。那您在您看来哈，像欧洲啊像加拿大他们先后降息，对美国 Fed 制定他们的政策有没有影响呢？
对，首先讲一下欧洲央行的降息，其实我看了一下相关数字，我也觉得好像虽然这次欧洲央行的降息是普遍被预期的，但是我看了它相关的一些数据，觉得好像它的状况跟美国也是有一点像，就是说通货膨胀的压力呢并没有还没有控制到 2% 以下，那么失业率呢也没有走高，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呢，欧洲央行宣布降息，我是感觉有一点好像有一点是不是提早性的，就是当他们感觉到这个经济开始有快要不好了，所以一种预先性的预防性的一个降息，那这是我个人的这个观感，我觉得说欧洲央行这一次呢它降息是比较应该是比较是一个提早性的， 那么所以其实这一次大家访问欧洲央行的行长呢，他也没有表示说马上又再继续一直降啊，基本上而且他甚至预期这个通货膨胀啊，这个还上调通膨的这个数字啊，从这个 2% 调到了 2.22%、啊、所以就是说在通货膨胀的预期往上调状况的情况下，他宣布了降息啊，那当然呢他就没有再提到说会不会再降息这些事，这个情形哦，所以我把它认为它是一种叫预防性的降息。那至于说美国的这个 Fed 呢，会不会联储局会不会也采取同样预防性的降息啊、哦？我觉得以我们现在的这个数据啊、哦，是看不出来这个情形。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就业的状况也是相当的好啊，然后这个。失业率也是维持在 3.9%， 也没有走高。那么刚才讲的非农这个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呢，虽然微幅的上升，但也不是在一个失控的一个状况。那么通膨呢，从这个月来看呢，通膨也在一个 下行的一个趋势。所以从这种情形来看呢，就是说对美国来讲，其实它比较有可能是维持这个利率在更高，就在现在这个高的水位维持更久的时间，好，所以普遍来讲，我觉得在下周三的时候，联储局应该是会保持目前的这个利率的一个水准，哈，不会去轻易的这个降息，但是下周三公布的这个联储局的这个 projection， 它的预测值的点阵图，我们称为点阵图，就非常的重要，就是说这个点阵图到底。联储局是怎么看的？在之前呢，年初的这一份呢，是表示说联储局他今年要降息三次啊。那么，所以大家观察的重点就是说，那这一份新的点阵图呢，来看呢，联储局到底今年底以前啊，那么剩下四次开会会调降几次啊？会降息几次？他应该不会说不降息，但是从三次改成两次，还是改成一次啊？那这些就是可能是下周观察的重点哈。不过我觉得短时间它不大应该比较不会受到这个欧洲央行的一个影响，而且我们美国呢本身的经济呢市场成长动能是比这个欧洲要好哈，因为我们本身有这个 AI 产业啊成长的一个推动哈。那这个 AI 产业大家都了解说主要就是在这几家大企业大科技公司在带动嘛齁。所以这些大公司都是美国的公司，所以基本上AI 的这个产业的动能基本上就集中在美国。所以我觉得欧洲经济没有美国好，那么率先采取降息也是可以理解的。
好的，谢谢 Rex 哈。接下来请你看一看劳动力市场的一个状况，看一些经济数字吧。那我们今天看到公布的数字，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比上周是增加8000人，达到了229000人，也是四周来的一个新高。有没有您会觉得就业市场确实是有一些冷却了？然后明天公布的非农就业，我们说了哈，有预测，市场是有预测的，说会新增18万人啊等等。那你对明天公布的报告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预期呢？
好，那从这个从就业报告的几个角度来看，现在就业市场确实是有比前几个月啊出现一个比较冷却的现象。那主要的几个观察点就是，第一，其实从这个我们常常看到这鲍尔他在记者会的时候常常也会提到一些重点，他几个观察指标，首先最领先的指标呢就是这个就工作职缺哈，那工作职缺从最多的时候这个1000万人左右呢已经降到这个800万了哈，所以工作职缺的降温就表示说我们工作机会的在减少嘛，好，所以 job 的这个 supply 是在减少的哈。然后所以工作减少以后，那再就是他这个工作减少以后，大家去找工作就比较不会挑了，所以薪资的增长就会减缓。其实下明天呢，其实要观察的可能还不是这个到底这个非农就业人数增加多少，因为这个大概普遍都在预期哈、哦、比如说18万，那或者17万5000人，在这个范围内哦，除非它比这个误差差很多哦，我觉得就会市场对市场的影响会比较大。如果误差没那么多的话，其实大家还是会等着下周三啊联储局的这个会议决策。不过明天要观察的比较，我觉得是这个薪资的增长哈。那个因为它这个就业报告里面也会含着工资增长。那么如果工资的增长呢，是目前呢大概预估在是在比上个月增加 0.3% 哈，就说如果这个工资增长是维持在这个 0.3% 甚至 0.2% 这样的话，那基本上就会对联储局这个 进一步开始宽松货币有一个帮助。但是如果不幸这个经济是增长是升到 0.3% 以上的话，那就表示其实我们的通膨压力是完完全还没有降温，就是说不管你的就业速度怎么样，结果薪资是在增长的，那这样就是说通膨 是怎么样下不来，那就更不要去期望去降息。所以我觉得从观察的点来看呢，这个劳动就业市场会不会造成这个薪资的增长，我觉得是联储局非常观察的一个重点。
好的，谢谢你的提醒哦。假如说薪资增长没有预估的那么好啊，增长的比较低，那会不会市场一片欢腾，明天股市又大涨呢？
那这个是有可能，因为我们可以从这个十年期的债券殖利率去看哦。刚才我们讲从 4.61% 已经降到 4.28% 了哈。那么假如薪资只增长 0.2%， 我举个例子哈，然后这个非农就业人数呢就是它虽然有略微低于这个18万人，但是又不要太低，因为这个太低也不行，因为会进入有点怕大家会担心衰退嘛。所以如果说这个非农就业人数可以降一点，比预期低一点点，但薪资增长降温，那这样的市场就会解读说，哎，这个有帮联储局铺好了一个未来可能降息一个道路，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十年期的债券殖利率就进一步从 4.28% 呢可能进一步下滑，可能到 4.2% 或怎么样。那你如果看到十年期的债券殖利率能够下滑的话，那自然就会有利于所有的这个尤其是科技股的一个情形，因为科技股的他们那个他们的估值基本上有一个折现率，这个折现率都是对应着这个十年期的债券殖利率，所以等于是这个部分呢就会直接影响到市场。那不过如果说不是数字不是误差那么大的话，那可能就是明天的这个盘势就可能不是像过往这个就业报告影响那么大，因为在下周三马上就有一个更重要更大的变化在那边，所以它的影响程度就比较有限。
好，那也顺便请您讲一下，下周除了刚才您说到的周三的事情之外，还有一些什么需要关注的呢？
对，其实下周三最重要的这个联储局的这个 FOMC 会议其实在同一天还有这个 CPI 就是我们这个通货膨胀的这个数字在早上会先公布，然后十一点就是我们这边的十一点是等于纽约的两点钟了，这个联储局公布他的会议决策。然后再过半小时后呢，他会那个鲍尔会有几个记者会。那这个其实呢，利率决策大家都知道，应该就是不降息。那大家观察的是那个点阵图，就是未来的降息的轨道会是怎么样。那么当然重要就是鲍尔怎么去解释，跟记者跟大众来沟通，那未来联储局为什么做这个决策？那么未来的这个点阵图的变化等等哈，这个记者会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观察重点。那整个盘势呢？也都会在那个点上就会形成一个压力。那刚好我要先提醒一下，下周呢还有一个就是6月10号的这个 NVIDIA 的股票呢会1:10，对，拆股。所以在这个等于先我们下周可能重点观察就是拆股， NVIDIA 还可以在拆股还会可以涨多少，好，然后再就是这个债券殖利率是不是能够继续往下滑，或者就停在这里了。然后接着就是礼拜三这个 CPI 就业报告，还有就是联储局会议决策。所以其实未来这几天呢，其实也是蛮重要的。下周就从明天一直到下周三这四天呢，其实都各有重头戏所以我觉得是蛮需要观察的。
好的，谢谢您带来的分析那我相信在下一周还会请您继续给我们的听众带来您的 follow up 的一些观察。那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的财经问题想要咨询 Rex 的话，您可以联系多元投资顾问公司，他们的联系电话是4085209558 4085209558。好，那感谢 Rex 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也先休息一下。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唐韵。
我是邓梅。
好的，邓梅，刚才我们听了 Rex 给大家带来的一些专业角度的一些分析所以对，我觉得大家真的感觉到这一段时间是比较关键的一个时间点，那我们也会给大家带来持续的一些跟踪和报道，不过我相信下周高姐应该回来了对吧？
让大姐让高姐持续为大家跟踪和报道。
好的，好，那今天关于今天的劳动力市场的一些数据，你这边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说一下一些详细的情况吗？
嗯，好的。美国第一季度的劳动力成本的增幅是创了3年的最低，产出还有工时呢都是低于初值。那么反映了经济的产出和工作时长呢，它是被向下修正的，其实也是符合其他显示经济放缓的迹象的。那么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在今天公布的数字啊，单位劳动力成本折合年率的增幅修正到了 4%， 而一开始呢估计是初值是 4.7%， 这个指标同比升幅是 0.9%， 创了3年以来的最低的水平。虽然说美联储是希望看到单位的劳动力成本可以下降，但他们认为啊，理想的情况呢应该是说通过生产率来实现这一个目标的，而生产率的提高呢可能是效率的提高或者是技术进步的结果。但是呢周四的这个报告显示，在劳动力成本升幅低于初值的同时，劳动者的产出是减少的，实际上的薪资呢就每小时的薪资也是被下修的。那么生产率几乎没有看到有任何的增长，升幅呢又下修到了 0.2%。 总体而言，季度生产率的数据波动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如果生产率是持续放缓的话呢，对于美联储抑制通胀呢就会构成一个新的阻碍。很多公司呢正在通过使用人工智能的这样的方式努力的提高效率，但是高利率呢又迫使这些企业对资本投资变得非常的挑剔和谨慎。虽然说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升幅低于初值，但是呢和2023年的下半年的稳定局面来相比呢，现在也是出现了比较迅速的回弹了。第一季度劳动力成本飙升的情况并不少见，一般呢都会在随后几个季度再放缓下来。唐云，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花旗财富的一个管理部门他们带来的一个分析。他们认为呢标普500等权重指数或将跑赢基准指数，7个科技巨头呢不再会一枝独秀在股市上。那他们说呢，美国股市在2024年上半年的强劲表现会有希望延续到下半年，而且呢会拓展到市场上更安静的角落，这就是说会波其他的公司也会跟着往上涨。这个部门呢这个是花旗集团的全球财富管理部门哈，他们呢预计标普500等权重指数很快就会跑赢市值加权基准标普500指数。虽然美国科技巨头近来几乎是凭着一己之力推升了整个市场，但是经济持续的表现强劲，还有科技巨头之外的其他公司的利润增长，预计呢在今年剩余的时间内会拓宽股票的回报。那这个部门的首席投资策略师兼首席经济学家叫做 Steven Witting， 他表示说并不是说对科技股有什么不喜欢，而是认为催化剂在于标普500指数成分股中的七巨头以外的公司盈利现在是从下滑转向了增长。截至到昨天收盘啊，标普500指数在今年迄今为止上涨了 12%， 不过呢到目前为止上涨动力主要是来自于科技巨头，像英伟达、微软、还有 Meta、 还有 Amazon 这四只股票呢就占到了标普500指数今年总回报的 56%， 而等权重指数仅上涨了不到 5%。 随着少数公司盈利增长停滞不前，而标普500其他成分股盈利扩张，科技股对市场的统治地位呢他们预计将会结束。第一季度标普500指数成分股公司的整体利润同比增长 7.7%， 大约是财报季前预估增速 3.8% 的两倍之多。但是彭博行业研究数据显示，剔除七巨头整体利润还是下跌了 0.2%。 华尔街预计呢2024年的最后几个月科技巨头以外的企业盈利将加速。花旗全球财富呢还预计全球利润将回升，这可能提振美国以外的股市。这个机构预计美国2024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 2.4%， 通胀率呢到12月将降到 2.5% 左右，同时呢维持对美联储年底前会降息的观点。他们对市场的乐观情绪取决于当前经济环境是否能够保持下去，而不是取决于何时降息。同时呢，花旗也认为美国大选可能会造成一些波动，但不会改变全球经济和市场走势。邓梅，
好的，那接下来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刚刚我们讲的，其实都是一些专家的分析啊，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参考。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消息呢，是可以让大家对美国的银行业有一个了解的一个短信啊，是说呢，美国第一季度问题银行高达63家。那么先前有银行暴雷啊，之后大家其实对于银行还是蛮敏感的，尤其是商业贷款也是频频出现问题。那么现在啊，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就表示说，因为美国利率上升，造成63家问题银行面临着破产风险的机构的名单呢，是在不断的增加，比去年第四季度增加了11家。这个报告就强调说，2024年第一季度美国银行未实现损失是惊人的增长，这里指的未实现损失就是潜在的风险啊，高达5170亿美元。报告说，今年第一季度63家问题银行持有的总资产是820亿美元，这表明大多数问题银行的规模呢还是比较小的，就这63家加起来也是820亿美元。那么 FDIC 认为，虽然利率上升导致问题银行有所增加，但是呢，这些问题银行的数量占了银行总数的 1.4%， 那么在 1% 到 2% 这个区间呢，也算是正常的范围，所以目前还并不需要太大的担忧。FDIC 还说啊，自从美联储开始加息以来，这也是连续第九个季度出现异常高的未实现损失。有了解说，主要是美国房地产市场进一步承压，美国的银行持有的两种主要证券的账面损失在今年的第一季度呢都是有所扩大。所以这个消息就告诉我们，虽然说是有问题，但是呢还不需要太多的担心。当然我们还是应该持续的再关注一下，看看那个商业贷款方面会不会再进一步出现更多的问题。反正我们在银行方面呢，如果是投资是还是需要多加小心一些。
好，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些企业的消息啊。首先的一个消息就是和 Shein 和 Temu 就是这两家公司有关哈。我们特别很多华人都会从这两个网站上买东西嘛，小优包花花的订单非常的多。对，但是这个消息是说，美国海关现在打击 Shein 和 Temu 的包裹免税通关。有业内的人告诉路透社说，美国对处理来自中国数十亿美元廉价网购订单相关业务的报关行实施了新一轮的打击。这可能造成刚才说到的这个 Shein 和 Temu 这两家公司遭遇交货瓶颈的这种延误。那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上周末宣布说，暂停多家中间商参与免税直接面向消费者的进口商品快速清关计划的资格。那部分原因呢，是担心有一些违禁品啊通过这种方式进入美国。虽然没有这个机构没有说明具体的数量，但是海关专家表示说，他们知道有至少有六家公司是被暂停了这种快速清关的资格。那此举呢，是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努力的一部分，其中包括在美国机场加强对此类包裹的检查以及审查报关行提交的电子信息。那美国电子商务流平台BoxC 联合创始人他就表示说，所有入境口岸都受到影响，因此确实没有办法避免延误。那据预测呢，今年将有超过10亿个平均价值在50美元左右的包裹会抵达美国的口岸海关。消费者对中国工厂生产的一些廉价产品的需求现在是非常的旺盛。那 Shein 呢，它是试图在上市前想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这个电子商务巨头和中资的电子零售商 Temu 其实就是拼多多哈，我们大陆叫做，依赖于快速通关程序， 这个通关程序呢，适用于价值800美元或者是800美元以下的直接面向消费者的货运。那有一个咨询公司的执行长就表示说，参与该计划的报关行负责处理 62% 此类货物的清关手续，否则呢，这将由出口商或者是运输公司承担。那一些美国立法者表示说，允许价值低于800美元的包裹免税进口的这个规定，给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电子商务公司带来了优势，但是这对美国境内的零售商是不公平的。他们指责美国政府做得不够，不能阻止一些像致命的芬太尼进入美国，造成一些危机。那CBP 上周就表示说，被暂停快速清关计划资格的中间商提交的清关数据构成不可接受的合规风险，他们的行为是属于不轨之徒，正在利用这一通道转移违禁品，包括制造芬太尼等毒品的材料。总部位于伊利诺伊州的一家公司叫做 Seco Logistics，是受影响的一家公司之一。这家公司呢，在上周六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反对这项行动。那这家公司他们的执行长就表示说，他们对CBP 的最初决定感到非常失望，并且强烈的反对。那据称呢，据这家公司说，CBP 还暂停了他们公司在海关贸易反恐合作伙伴安全计划中的资格，有许多财富500强公司呢，要求其供应商要获得这一认证。好，那节目进行到这儿呢，我们再休息一下啊。广告过后，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些其他企业的消息以及个股点评。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唐韵。
我是邓梅。
那在下面一段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为大家请来了我们的嘉宾 Max 啊，做客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带来一些个股的点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想问的个股，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好，那在我们个股点评之前，还是有一些企业的消息也给大家做一些简要的通报吧，邓梅。
嗯，好的，我们先来看看马斯克的新舰啊。这个新舰今天有了一个算是叫做里程碑啊。为什么这么说呢？ SpaceX 的星际飞船，我们称之为新舰，它在从太空返回的时候经历了一次高超音速飞行，在印度洋实现了突破性的着陆演示，而且在火星的第四次测试中啊，是成功的完成了全球范围的完整测试任务。也就是说，这一次的测试飞是创下了很多个里程碑。美国宇航局就说，周四的这个测试进一步推进了人类重返月球这样的目标。 SpaceX 的星舰呢，是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运载火箭，在周四的发射中，它实现了第四次试飞的这样的关键的目标。这就意味着这个运载火箭呢，它是可以重复使用的。星际飞船呢，是从德州发射的，然后65分钟之后成功的坠入印度洋。这是马斯克拥有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我们说 SpaceX 耗资几十亿美元打造可以重复使用的卫星发射器还有月球着陆器这样计划的一部分。那么星际飞船之前的三次测试呢，大家可能也都知道，都是以爆炸或者解体告终了。在今天的试飞中呢，这次火箭就实现了多个里程碑。星际飞船的设计呢，它比 SpaceX 主力猎鹰9号是要更便宜更强大，也代表着这个公司主导的卫星发射海宇航业务的未来。 NASA 呢，也会计划在未来几年内用它来把宇航员送上月球。那么 SpaceX 使用载人龙飞船太空舱，定期呢会帮助 NASA 运输宇航员往返于国际空间站。这个太空舱呢，也是由 SpaceX 的猎鹰9号火箭发射的。谭宇，
好，接下来再给大家带来一个短消息哦，就是咆哮的小猫基斯吉尔，他在明天啊要进行一个 YouTube 上的直播。那今天呢，GameStop 这个股票今天又涨了47%哦，
哇，太疯狂了。
对，是很疯狂哈。可能就是因为他公布了他要做首次的现场直播。他呢是在会在 YouTube 上回答一些他的粉丝啊一些人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他为什么再次压住 GameStop 啊，如何在这个公司建立起这么大的股份呢，他是否与任何人合作啊，他的帖子是否构成了操纵市场的行为等等。反正就是自从他名利阿里出现以来呢，对他的各种猜测都层出不穷，明天呢或许可以得到一些答案了，我们会拭目以待。好的，那接下来咱们就进入个股点评时间了好吗？ Max 你好，欢迎你。第一个想请您看的股票是 Lululemon、这个服装制造商，很多人都很喜欢的这支品牌，那他今天是收红的。那这个公司呢，他公布了他的财报，他第一季度呢，全公司全球营收是同比增长 10%， 达到22亿美元，净利润是3亿美元，国际业务净营收增长了35%。对，那他的财报公布后呢，巴克莱讲期目标价从395美元下调到了338美元，对它维持一个中性的评级。对这只股票，有的人看多，有的人看空。不知道麦克斯，你这边能够看到一些什么样的未来的走势呢？
嗯 ，Lululemon， 323块了。它现在我看一周内的数据，它是看涨的。但是整体来说，一个月、半年的数据，它一年内的数据啊。它整体来说还是没有走出跌势、okay, 如果当然如果你看三年以上它是看涨，
一直在跌势当中哈，还没有走出跌势、
一年内了，我讲它的数据来看的话、
谢谢 Max。 Max 再帮忙看一下我们刚才说的 GameStop， 它的代码是 GME， 它今天是狂飙了 47.45%， 现在每股 46.55 美元，那么接下来呢会怎么样的一个走势？
UME 46.55块，看它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数据它是看涨的，如果是看半年一年内的数据它也是看涨的 OK， 但是 它的波动比较大一点，它在2021年来到81块，它是最那时候最高了，从1.25块从一开始从两我看来一度突破到81块，然后就下跌到差不多10.7块跌了超过一半了，然后现在又很快又往回冲了。
好，谢谢 Max。下面想请你看看谷歌好吗？ Google。因为随着英伟达的市值超过3万亿哈，那谷歌的话被大家认为是下一个最有可能跻身这个俱乐部的一个成员，所以你看看它未来的这个走势。
谷歌我看短期短中长期的数据都是看涨，目前看涨。
Okay.
还是看涨，好像没大有什么太多的悬念。好的，好 ，Max 再帮忙。谷歌它就是一直成，它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表现，对不对 ？Google
是讲特殊表现，它基本上它是它数据是我们看短中长期它就比较稳定啊，它整体来说是看涨的。
OK， 好的。科技巨头，那再来看一下，Meta， 看了谷歌，我们再来看看 Meta， 看 Meta 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还是说一如既往？
Meta 493.76块，看它一周内一个月内的数据也是看涨了，半年一年内数据也是看涨了，一年以上，五年以上也是看涨了。他在2021年9月啊，那时候376块的高峰，他就回落到差不多90块了。在2022年11月的时候，跌了超过一半了，然后又在攀新高，来到500多块，然后527，然后就再往回调。
OK，
但整体来说，它还是看涨了。
好
的，
下面一直请抓紧时间，请看一下有一个零啊、折扣的零售商叫 Five Below， 它代码就是 Five，FIVE。那这家公司是因为它下调了它的利润预期，他认为呢，就是通货膨胀对低收入者的购物造成冲击，所以这个公司它的股价今天是下跌了16%。
118.72块7毛2。我看它一周内、一个月内数据是看跌的，半年、一年内数据也是看跌的。所以总体来说，在一年内整体来说是看跌的。它、如果是看更长线的话，五年以上的数据，它还整体来说还是看涨。如果是五年以上的话，就长期的数据啊，我看这个它来到差不多最高峰啊，是来到差不多225块。这个是在2021年8月的时候，然后它就回落到差不多122，跌了一差不多一半，然后又再回升到差不多200多的位置，然后它又再下调到150多，那它这个位置到200多的位置大概那上来回来三次，然后也是一样又再往下调了。在2023年12月的时候，又再回到210多，然后又再往下回到回落。
好的，谢谢 Max 啊，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别忘了明天是非农就业数据的一个公布哦。锁住我们的节目，咱们就明天，邓梅，咱们明天在空中和大家再见喽。
好的，明天见。